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新约概论，今天我们要一起概览的是提多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之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这两封信都是由保罗写给有牧师领导责任之人的，所以保罗很自然的会给两个人类似的教导。就像提摩太前书一样，我们在提多书里看到了确立长老的教导，看到了反对假师傅的必要，看到了在教会里和在世界上活出基督徒生活之意义的教导。提多书一章四到五节，保罗说，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科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保罗先前曾经来到科里特岛建立教会，现在他委派提多继续这项工作，这就是这封信的目的，要给科里特教会带去属灵的健康。为了装备提多，保罗首先列出了长老的资格，就像他之前为提摩太所做的一样。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描述合乎圣经的领袖呢？你会在一章十到十六节看到，好领袖的缺席并不会留下领袖的真空，他会留给坏领袖，就是假师傅。通常呢，情况就是这样，这些假师傅正在肆虐横行，需要加以反对。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保罗接着鼓励提多要教导什么，以便在其他人际关系当中也能实现合适的秩序。他在二章一节说，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一正确的教导将会激发教会中的各类人群，使他们活出被福音所驱动的生活来。这些人群包括老年人、老年妇女、少年妇人、少年人，包括仆人以及当地的其他居民。然而要注意到，在每一部分实用教导的后面，保罗都会回到福音，也就是耶稣所带来的好消息上面。他在第三章中是这样做的，通过耶稣的死和复活总结了赦罪的信息，然后在三章八节他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地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福音会改变科里特基督徒的生活，也会改变科里特的教会。我们分别来看看这封信的主题。首先第一个主题就是被福音塑造的领袖。我们会看到好领袖对于一个健康的教会至关重要。虽然教会没有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所描述类型的人领导，仍然可以继续运作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人领导，教会将会迅速失去纯粹的福音见证。那么这些被福音塑造的领袖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呢？一章六到九节，保罗告诉提多，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 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保罗描述长老要无可指责，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完美的，但长老的生活不能让福音蒙羞。为此我们看到，这些被福音塑造的领袖不仅仅是教会中的领袖，他们首先也是自己家中的领袖。长老应该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并不意味着长老必须结婚。保罗就没有结婚，更不用提耶稣自己了。保罗是指婚姻里的忠诚，长老必须持守对一个妇人的忠心，不要朝三暮四。但是长老不仅要管好自己的家，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也应该成为典范。他不任性，不损人利己，他不暴躁。长老会面对各样引发自己失去耐心的环境，所以一个容易失去冷静的人不适合带领教会。长老不饮酒滋事，而是表现出节制和庄重。长老不打人，这让我们看见圣经里的男子气概与任何类型的大男子主义、权力控制都无关。相反，圣经对男子气概的教导集中在保护和供给上，就是为了他人的益处竭尽全力。长老不贪不义之财，长老拥有财富并没有错，但他不应该靠不正当的手段谋生。保罗在提供了这些相对负面的一些限制后，现在继续提供正面的描述。首先，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他主动接触那些与他不同的人。长老也要好善。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否健康呢？根据保罗所说的，他留心善事，并且这种心智从教会的领袖开始。所以长老也要庄重、公平、圣洁、自持。长老不要无所事事的度日，不要不思考自己在敬虔上长进的事。如果长老要带领别人跟随基督，那他必须首先能够控制和约束自己。如果他要让别人悔改他们的罪并信靠基督，那他自己必须在追求圣洁。但保罗提供给提多的最后一个品格，对长老来说是最独特的，也是最重要的。在一章第九节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长老必须善于教导，他不能对教义，特别是对真实的道理，也就是福音，稀里糊涂的。他可能从不酗酒，从不暴力行事，也有个治理的很好的家庭，但如果他否认福音，或者当别人否认福音时他不开口说话，那他不仅不适合带领教会，他是在帮助豺狼进入教会。所以当我们评估长老候选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问自己，这个人正在被神用来清楚地解明圣经吗？他是那种能跟迷茫和徘徊的基督徒交谈，并叫他们回归真理的人吗？并且他会主动且坚定地反对那些教导虚假福音的人吗？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主题。那么第二个主题就是福音反对者的拦阻。在开始教导纯正的道理之前，我们看到有必要先来驳斥假师傅。让我们看一下一章十到十四节，保罗告诉提多，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克里特发生的事情似乎不仅仅是在教会周围存在着假师傅，不单单如此，这里说他们正败坏人的全家。那么这些假师傅是谁呢？在一章十节，保罗指的是奉割礼的人，这些人是那些接受耶稣做弥赛亚，但是呢，要求遵守犹太律法，包括受割礼的律法之人。保罗知道，添加任何东西的福音都是假福音，所以他毫不含糊地告诉提多，他有责任反对这样的教师和他们的教训，不只是说告诉他们他们错了，还要向他们解释他们怎么错了。他在十三节说，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他在这里的目标不是要扼杀言论自由，而是要制止属灵疾病的蔓延，并医治有病的灵魂，也包括这些假师傅的灵魂。错误的教导有一点点像石棉，如果它进入教会的空气当中，每个人都有被伤害的危险。我们吸入它，但有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到。我们需要我们的领袖为我们严加提防。所以这是第二个主题，福音反对者的拦阻。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主题，纯正的福音教义。在二章一节，保罗对提多说，与假师傅相反，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纯正道理的核心也是提多和每一位蒙召的基督教牧师所要传讲的，就是福音。在二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封写给提多的信中，这是保罗想要传达的最核心的信息，它是对付错误教导的最有力的武器，它也是塑造敬虔的长老以及驱动敬虔生活的原动力。这个信息不是关于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而是关于神通过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情。纯正道理的显著特征是恩典，因着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永远无法自己拯救自己，我们陷在罪中，成了圣洁之神的仇敌，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神能救我们脱离他完全公义的审判，而这正是他所做的。因着爱，他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活出了完美的生命，代替我们受死，且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一切从罪中悔改并相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免去死亡，并且得到生命，免去审判，得到荣耀，免去愤怒，得到赦免。这是完完全全白白的恩典。亲爱的朋友，真是福音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记住我们是从什么境况当中被拯救出来的。我们重新看一下第三节，我们所有人，包括保罗自己，曾经都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的私欲和宴乐的。保罗提供了长老抵挡错误教导和圣洁生活的教训，但是所有这些教训都必须建立在这个事实之上，就是我们并不比克里特的假师傅更好。我们是破产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不配得到神的爱。人们来到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不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最受人尊敬和最正直的人， 也不是因为他们有最多的奉献给神，都不是。纯正道理的核心是，我们所有人曾经都是无知、悖逆、受迷惑和被奴役的。保罗和提多，你和我，曾一度更像是这些卑鄙无耻的假师傅，而不是像基督。这正是我们需要这个福音信息的原因。当我们默想十字架，并细细品味这些福音的现实时，我们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然后不是出于道德的决心，而是出于巨大的感激，我们学会顺服神。为了他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他的恩典使我们的世俗欲望显得微不足道，也使神成为我们至高的满足。因我们超然的被赦免，我们也只能超然的活着。这把我们带到了最后一点，也就是第四个主题，被福音改变的生活在教会当中实际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对于那些认识福音的人，神现在要呼召和装备他们去过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二到六节，保罗对提多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这份品格清单对我们来说同样非常实用，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属的类别使用它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清单的意义是，那些被福音改变的人将会过着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并且他们也会鼓励别人走在敬虔的道路上。我们注意到，保罗假定在科里特的教会中存在着各种年龄段的人。如果你是长者，你是长老，或者说你是教会的领袖，那么你在基督徒的教会中负有特别的责任，就是要给年轻人做榜样，让他们从你身上看见基督徒生活当有的样式。你的身体健康可能不如从前，但这是闪耀你属灵生命健康的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可以很好的践行信仰，为我们年长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看重传承并尊重年长基督徒的榜样吗？就像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的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活出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意味着什么呢？特别是在我们与老板的关系当中，你有没有想过神关心你的雇主？你有没有想过神渴望福音能对你产生吸引力？而且你有没有想过神要用你去接触他们？我们在工作中的表现可能是神所用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我们的目标正如二章十节所说的，就是要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如果你是个众所周知的基督徒，又是个优秀的雇员，这将使福音大得尊荣。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将充斥着那些渴慕寻求过圣洁生活的人，当他们得到那纯正的道理的教导时，他们就会更加的理解圣洁生活的意义。当他们这样做时，就能抵挡假师傅，又能够把福音传给一些非信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 1322-9966 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从上一课就已经开始概览了提摩太前书，是教牧书信的第一封。那今天我们继续概览的是教牧书信的提多书，以福音为中心教会的特征。它这里面列举了四个主题，你会发现都是与福音相关，对不对？
嗯，
从第一个被福音塑造的领袖，到第二个福音反对者的拦阻，就是那些假先知假师傅他们拦阻福音被正确的宣讲，到第三个就是纯正的福音教义，以及到最后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我们的回应。那你会发现他是多么的注重福音。所以从这里看到提多书的四个主题，我们会觉得哪一个是我们当前教会需要迫切被提醒的，对我们自己的教会，或者对我们所观察到的其他的普遍的教会来说，哪一个是迫切需要被提醒的？
我觉得无论是对我自己的教会来说，还是对任何一个教会来讲，这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不可能偏一个，偏一个的话那就不平衡了，你就打破这个平衡了。
嗯，
因为你看他提到的哪一个你能够去少呢？你比如说一个教会，假如说我们都讲我们是羊嘛，我们是羊群嘛，这个教会领袖他就相当于是头羊了。如果这个头羊他都做不好一个榜样的话，你很容易就让这些羊群就带偏了。所以这个头羊这个领袖他是非常重要的。
嗯，
然后你像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就更加重要了，这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如果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去弥漫，那想想看这个危害得有多大。当然了，你有这个错误除了，是我们教会本来就是要无论如何你是哪个教会，你都要保证你这个福音是不能偏的，你这个教义是要纯正的，这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且确保的一个核心。然后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这个讲的就是跟我们上次提到提摩太前书它里面讲的我觉得是非常一致的，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秩序。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需要拨乱反正的，因为假如说我们没有福音，我们没有这个恩典的信仰，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可能都是乱了秩序。所以我们回到教会，我们就需要拨乱反正。那你看这哪一个点它能够说可以偏重一点，那个可以少一点呢？我是觉得好像一个都少不了，它都很重要，需要平衡。
是思雨呢，你会觉得每一个都要平衡的被提醒吗？还是有侧重？
对，我觉得前面三个点呢是好像根基的部分一样，如果我们缺乏了这三点的话，其实第四点也很难活出来。
嗯，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是很难的，因为前面我们的福音根基并不牢固。
对，如果我们的福音根基不牢固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信的是什么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如何活出来呢？
对，
是。好，那就一个扎心的问题问到我们，我们可以反思自己，或者来对比自己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否在以福音为中心呢？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常常在以福音为中心去规划，去经历自己的生活呢？
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被提醒的。因为我常常会活在老我当中，很多时候会被自己的私欲啦，被自己的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想法，容易就是偏离了神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过去我的生活是不是真的跟现在是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呢？当然我觉得这也是建基在福音的根基上，如果我们真的缺乏了这个信仰的话，我们所活出来的就不能荣耀神了。
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像思雨他刚刚讲的这个、就是在每次当我们提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
嗯、
我们会批判性的去看待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另外呢，我想我们是不是以福音为中心，首先一个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每个人的内心，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内心，可能有时候我们也不是真正的了解认识自己。所以呢，思雨讲的这是一个现实，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跟老我去打仗的，不断的跟老我去征战的，也就意味着说我们都需要回到教会。为什么回到教会这么重呢？我们谈来谈去，其实我们所谈到这一切都是教会的生活。
嗯，
教会生活如此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周我们去到教会，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我们就是在被提醒，我们一遍遍被提醒，一遍遍的透过这个福音使我们的生命从那个老我当中一点点的去退出来，然后我们不断的去更新。所以我想呢，这个不是一个说到了哪个点就结束的一件事儿，它是一个持续的、渐进的，甚至是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都不可停止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始终要以福音为中心，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其实唐曼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思路，就是我们应该以福音为中心去规划我们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但是我们的一生呢，都走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但是我们可能会跌倒，可能会忘记，所以需要去到教会，借着教会的讲台，也借着教会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督责的关系去被提醒。
是的、
哦、你最近或者说你这一个决定并没有很好的彰显福音，你要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该怎么做这个决定会更好呢？更好的荣耀神和见证福音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啊、
嗯、
包括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录节目，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信息，我们所思考的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提醒、
嗯、
那我也相信当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无论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当他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也会被提醒到，也会思考，哎，我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
对，就是福音究竟有没有来塑造我的生活。
对呀、啊，
让我的生活、是以福音为中心。
嗯，
好，那这是提醒，提醒我们自己，也提醒听节目的朋友，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被福音更新，也被福音塑造。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见。双眼睛闪烁着光。